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你好，你好，大家好，欢迎来到午安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小贺陈贺文，很开心哦，又到了中午，要来跟线上的听众朋友来一起度过这个快乐的午餐时光了哈。那让我们欢迎今天的特别来宾，立法委员王婉玉。
Hello， 大家好，我是婉玉。
好，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位特别来宾，也就是时代力量不分区委员名单第一名的林依莹。
大家好，我是依莹。
好，那我们其实这一集呢，就是要来聊聊上一集没有聊完的一些依莹的故事啦。然后，我看到这个依莹的简历哈，我发现很特别哈。您大学好像念的是一个蛮特殊的学系，它的名字叫做合作经济系，是吗？
对对，我是学合作社的。
哦，是合。那这个是什么样的科系，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吗？
这个就是之前那个工业时代不是很多资本家会剥削劳工吗？
是是是，
从英国那时候开始发起这个
对
合作运动，那鼓励劳动者就自己可以组织合作社，那避免中间的剥削这样。那这个是一个国际运动，那在台湾大家比较知道就是主妇联盟啊，
对对对，
储蓄互助社啊。好，那其实更早，事实上，大家其实在那个国小的福利社，它其实就是一种合作社。
是，
大家有没有印象？那个你学期末的时候，你会被分到面包、糖果或文具。
对，
那个就是一个社员分配。那所以，那我们台湾早期的农会、渔会是一种合作社。
是，
所以只是说合作社，这几年它发展比较落寞，但是它在现在这么现代化跟这么强大的资本主义里面，其实是一个国家社会必要的一个所谓的社会经济团结经济的一个发展嘛。
是，
所以这个合作社推动其实是蛮重要的。
是哦，所以当初这个逢甲大学就是为了要创这个这个学系就是在学这些的知识吗？
对对对对，就在学合作社。哎，所以那时候我的印象就是我是无意间掉进去的，因为就以前联考嘛，就照分数填填填啊，一进合经系啊，就商学院，大家觉得就女生读商学院很好。
是是。
那可是一进去才发现，哇，太棒了，这个是那个
是
就是最没有铜臭味的商学系。
对。
那因为我上一个志愿其实是填东海社工，那我没有考上，就调到逢甲合经系嘛。
啊，
那因为本来就想读社工，没读到，读到合经系，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意外的收获。
是，
就所以其实我就多年后，就是工作将近20年后，
对，
我在就是这几年这7年在部落，生活，其实我们在做这个长照，我们就用合作社的方式来推动，所以我们有成立一个布拉汉共生照顾劳动合作社。那布拉汉是泰雅语的意思，就是烤火。就我们在部落，我们很常哦，就是像天气比较冷一点，我们就是围在一起烤火，叫做布拉汉。那我们就取名这个布拉汉共生照顾劳动合作社。嘿，那这几年也发展得很好，我们好多年轻人哦，就是都返乡工作，就加入我们这个长照。那最近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有一对姐妹，她们其实已经都嫁到南投，嫁到台中市区了。
对。
可是她们同时生了，就是2年前她们生了孩子。
是。
那本来要把孩子带回来给部落的妈妈带，可是她们又舍不得孩子，妈妈就跟她们说：“ 啊，你们回来了，我们部落有那个布拉汉，有那个长照工作，大家也可以兼着做啊，互相照顾。
对，
那结果他们就真的回来哦，
是，
而且他们其实薪水也不错，本来是要兼职，现在有的也可以到40,000多。那上个礼拜，哇，太开心了，他们两个又同时怀孕了，
所
以我们这个合作社哦，就这是成立3年多下来，我们就是我们的照护员怀孕生小孩的目前如果再加上他们两位是15位，
是
就表示我们其实是这个合作社的推动其实是很地方创生的，就是可以让年轻人返乡有一个非常好的工作，那就成家立业，你看孩子还一直生这样，其实这个我觉得内政部应该颁奖给我们，
对，感觉可以颁个幸福
对少子化很有贡献，
是啊，可以颁可以做一个幸福劳动环境的感觉，
是是 是, 是。
那这个共生和这个共生照顾劳动合作社啊，它你们的运行的这个模式是大概是什么怎么样去工作这样？
其实我们大部分都是照护员，那我们提供的是居家式的照顾服务这样。
是。
那所以我们就我们很多部落人事实上他也没有长照背景嘛。
是。
所以我们就会鼓励说你去上照护员100小时。
是。
那我们协助他取得相关的证照，那拿到卫生局核发的长照小卡，那他就可以到我们合作社来，那我们就开始媒合个案，
好，
那他可以到家里去帮他备餐啊、洗澡啊、陪同就医啊、家务整理啊，好、哦，那因为我们都是部落人，照顾自己部落人，
是，
所以你可以常常听到他们用泰雅话在照顾我们的雅基尤大使，
是，
雅基就是阿嬷的意思，泰雅族的阿嬷的意思啊，尤大使是阿公的意思，
哦、
其实蛮感动的，他们用泰雅话在照顾。就可以做很好的沟通，
对，
那而且很多就是真的是亲盈共创，就是年轻人回来照顾长辈，那他们不但是好收入哦，我跟大家讲，其实我觉得那个真的是他是最好的文化传承，
对，
因为我们很多长辈他都讲泰雅话嘛，
是啊，
所以我们这些年轻的照护员这几年下来哈，他们的那个泰雅话都变好了，
对。
那而且那个很多文化传承，像比如说陪着长辈做编织，
是、
哦、他也把那个古老的编织的技艺学起来，
是、
哦、那长辈也会觉得很有价值啊，他不是只有好像活着被照顾，他还可以教我们这些年轻的照护员，好、
嗯
哦、那把他的技艺做传承，语言做传承，所以其实我们最近部落真的蛮欣欣向荣的、欸、
对，
我们最近年轻人要回来都找不到房子可以住，就我们现在找房子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都住满了，现在大家都在想办法怎么再找出房子让年轻人返乡这样，
是，那真的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这个创生的地方创生的案例，然后
那我也想补充一下，就是那时候我去到部落里面，其实我也觉得非常的感动，因为过去的确像很多的原住民的部落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他工作机会非常少，所以年轻人可能都会到外地去工作，那又因为过去的资源比较缺乏的情况，所以很多时候这些人到外地工作可能都是偏向很以劳力为主的工作，就真的是辛苦，然后又薪水相对可能比较不是这么好的，但是呢依然在这边他就是推动让在地的这些人们，一开始是推动一些已经算是年纪偏大，就是50-60岁的人去考照护员，然后来照顾年纪更大的人，那但是后来也慢慢的让一些年轻人就是终身代愿意返乡，然后来一起共居，这样我觉得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偏乡或者是在部落里面可以应该被推荐和被发展的模式，因为刚刚莹莹有提到说，因为像他的照护员和被照顾者是用原住民文化的语言在做传在做沟通、所以我觉得可以让整体的联动感是非常强的，想象中在我们现在在谈的照护或是长照都是派一个照护员去他家里照顾他、但是情感上其实并没有这么强烈的互动或联动，
是，
但是因为在这边他是从在地培养出照护员，然后在照顾在地的人，真的就会有一种这种团体共生的感觉，所以那时候我去到他们这个去共餐的场域，还有在共同活动那时候有做一些肢体训练的场域里面，我就觉得啊，那个亲切度和熟悉度、和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在彼此照顾的感受是非常好的，
因为原本就是算是 同一个地方出生的，那也很像是一个家人，那通过这个工作可以让彼此变得更像家人，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蛮有意义，我自己听起来觉得还蛮感动的，就是虽然我没有去过，但是我每天 我想象这个画面，我就觉得好像大家都是至少年轻人也愿意回来，那在回来的过程中也感受得到大家交流的喜悦啦。好，那我们先进入一段休息的时间，为大家带来李丽芬的《爱江山更爱美人》。你好，你好，打给贺，欢迎回到午安打给贺，我是节目主持人小贺陈贺文。好，那刚刚其实我们在上一集的时候也有听到说，刚开始呢，其实意淫不是生活在部落里面，但是是在台中市副市长，在担任台中市副市长的期间，那认识了这个博乌嘛，也去知道了这个，因为在教育的业务上知道了这间学校，然后就全家就搬到了这个部落里面，然后也去让小孩就读这个博乌嘛国小。那婉玉好像对这博乌嘛国小 有一点了解嘛，
对，其实我们在实验教育界大概每个人都会知道这间国小，因为这是办学非常成功啦。因为大家可能知道说过去很多实验教育会蓬勃的原因之一是除了认同教育理念之外，还有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学校面临到招生人数不足废校的问题等等。那其实也包括说教育的想象其实应该让不同的孩子们有不同的发展，就是适性教育的部分。所以当时像 不管是在新北市或者是在台中又或者是在高雄，有好几间学校都是因为希望能够有一所转型，让这个学校能够更符合在地的需求，而且长出他自己的特色，而转做实验教育。那博乌嘛就是一个原住民的实验小学。那当时其实那时候我就在很多资料里面其实就看到说，这个国小推动了很多在地的文化，包括他们需要爬山，包括我印象中他们也要射箭，然后还有就是原住民的语言的发展推动的很好，因为我们知道少数族群包括我们自己的客语等等，其实都有面对到失传的可能性啊，很多乡土语言、原住民语言、本土语言其实都有面临到失传的可能性，但是博乌嘛国小就是在这些方面都推动的非常好。所以当时我去找义营的时候就觉得，哇，不只是希望能够谈长照，也可以一窥究竟到这个国小哪里那么厉害，包括它里面校园里面的这个运用原住民的元素啊等等，其实都非常的美丽啦。所以去的时候真的觉得，哇，印象深刻，根本就是不太想回来了，没有啦，就是觉得这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地方。
哦，那我们可不可以请依颖来介绍一下，就是这一间学校的特殊的地方，还有您这过程中有体验到什么东西吗？
这个真要非常谢谢那个博马国小比林校长的开创，因为这是一个公办公营的实验教育的学校，不是，所以是就是在他们就是一般的学校自己是泰雅族的校长跟老师很全力来做这样的推动，那这个推动是非常辛苦的。
对，
可是你知道我们孩子我这三个孩子在我们已经住七年了嘛，其实他们的学校生活是非常有趣。我们家孩子都不喜欢放假，就是喜欢去上学。
是
像他们最近啊，他们去那个渔捞去射鱼。那你知道吗？他们在学射鱼的时候，那个老师就在旁边，就是会直接教他们那个不单是鱼的那个物种，更重要，他会教他那个折射，就是现
折射。
从生活中来谈物理现象的教育，
那个射下去只会不一样。对对对对，那像譬如说，那个因为原住民很会腌肉腌鱼嘛，
对，是。
那他就会问孩子说：“那你为什么撒盐不会坏？”这个就学自然科学啊。
对对。
就那像去那个打猎的时候，他要设陷阱，那他们可以学数学，因为他们要算那个几何那个陷阱的比例，这样。所以你就发现，哇，我们一般都是在课堂学这些，
对啊，
所谓什么数学啊、自然科学、生活，可是他们不是，他们是学真的耶。所以你知道那个孩子们就是每天上课都超有趣，回来都讲不停。那另外一个，我觉得有一个是真的，也是我觉得是非常不简单，就是他们的泰雅语的传承。那因为我们是汉人嘛，
是。
那我们住进，其实我们家我回家已经不会讲泰雅话嘛，所以孩子不会跟我讲泰雅话。可是我们家的孩子三个孩子在学校的生活期间呢，两个哥哥他们已经都通过泰雅语的中级认证，那妹妹已经通过初级了。 那这个其实很难欸，这是国家考试了，这不是学校自己的认证哦。那你想看他就在学校这样子很每天都是在学校很开心的上学学习跟孩子玩，他们就把泰雅语学会了。这实在我觉得是很了不起的。所以所以在博马的很多的课程设计里面，其实你都会发现那个校长老师的用心跟那个文化传承可以发挥到这么大的极致。真的很不简单。像我们家其实我有一次啊，你知道我们家哥哥弟弟是原本在我们是在彰化，那是他时候是幼儿园，他学那个子弟，
是
他其实很他学得很痛苦欸，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不爱子弟。可是我们进到博马之后，结果你知道吗，他竟然把博马的那个口簧，就泰雅族的口簧琴，他很有兴趣。那因为你知道我们每次比赛啊，我们都会最后，因为我们不是真的在那边生活很久嘛。那可是你知道他就从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五年级，去年就拿到第三名。他不放弃哦，他就一直自己，他就学出兴趣。
是。
那我就觉得，其实口簧琴比笛子难很多。
是。
可是就是那个教育环境哦，我们也不是什么音乐特别好的。基因啊，像我就音痴啊，可是你知道那个就是很快乐学习的环境都会激发孩子的潜能，
是啊。
所以我觉得最感动的就是我像哥哥那一班16个人，弟弟是5个人，他们班级的人数不一定哈，可是你都不知道谁是第一名，谁是最后一名，
是
你就看着每个孩子都很有才能，
是
就只是在不同的地方发挥，这个是我觉得教育最成功的地方。
对啊，这个听起来真的是很想人生想要来重来一次，然后很想
真的我也很想搬过去，我小时候可以读那里不知道多好啊。
对啊，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哦，就是这个过程，就是搬进去部落，它是一个非常需要很大的勇气，因为你不是那边出生的，那它是一个非常需要勇气的事情。那怎么样，您先生会跟你一起这样过去？就是这是怎么样决定的？因为如果今天我可能明天我要搬去部落，我会思考很多，我可能要思考一两年我才能决定。那你们是怎么样就是决定？那怎么样下定决心就这样搬过去，然后就是全家人都一起过去这样？
是的确，因为我那时候是住在彰化福兴乡，就是要搬到台中市，而且那时候我是副市长，就是。我如果搬来的话，其实就有因为我本来住彰化的时候，我爸妈还帮我顾小孩嘛。可是我如果搬过来，是我们就夫妻两个跟三个孩子这样，
是啊，
所以那个照顾反而会比较薄弱。
对，
可是我觉得哈，其实是博马那个价值超级吸引我的，
是
我都觉得，其实我们没有悬念呢，我就回去问我先生，我先生说好啊，那我就说那我们就要找到房子。他真的就去看了，租了一个房子。
是，
那就那哥哥就读小学嘛，弟弟读幼儿园，妹妹两岁也收，太开心了。那时候因为我们一般市区是三岁才收，
是啊是啊，
那三个孩子白天都有地方去，我觉得这样就够了。就我大概都是大方向看一看啊，当然中间会有一些过程，就是就还要在譬如说要整修房子啊，要。当然有一些当地的一些适应。我刚搬进去的时候有一个很哇，那时候是其实对我来讲蛮惊险的，因为那时候我正在就是副市长，那时候我正在处理逢甲气棒，
对，
就是那时候瓦斯气棒。那其实去荣总看了那个受伤的，真的是觉得好辛苦。
对啊，
可是你知道那一天晚上那一天我因为我们才刚搬进去了，结果那时候我们家的瓦斯啊是要自己扛的。就我先生就是因为我们就旧房子有两桶新的瓦斯在那边，我们想说要换，那我们也不懂啊，我先那个瓦斯是要自己去杂货店扛回来自己装的。那结果他也不懂，他就开车载下去，结果那个杂货店老板吓死了，他说天啊，你竟然把两个瓦斯桶放在一起，锵锵锵，这会爆炸！
哇塞！
啊，后来就是进去，像就是那边像自来水是简易自来水
啊，是啊，
那譬如说瓦斯，可是我觉得好像也不会觉得好像辛苦，都不会，就觉得啊不会就学啊，不懂就多问别人这样，嘿啊，这个生活上适应也很快啊，啊，重点是孩子有一个很好的学习环境，所以我倒觉得。不没有觉得太大的困难，
是
都现在回想起来都很有趣
啊，是啊，就听起来真的是蛮有趣的，其实我觉得分享给线上的听众朋友了，搞不好明天就爆满，没有可能明天就开始有。
现在博马是和平第一大校，他的学生人数将近快60个，
哇，
一般的偏乡小学大概10-20位而已。
哦，他完全是整个逆势成长，我觉得真的。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而且我觉得更感动的是，都是原住民的爸妈把孩子送来这里读，
是，
就是他们。都很看重原住民文化的传承，
是，
就是不是说，都是，就一般很多读实验教育都是中产阶级的人嘛，对，
是啊，
对，可是我觉得是这个，波马其实让真的是在部落里面很受感动，所以
是，
大家就你知道小朋友从东势啊，原住民住在东势，是早上5点多起床来。坐公车进到部落读书，不是往市区跑，也是往部落走。
是，
对。可是孩子，我跟你讲，我们有发生一个还蛮有趣的事。我们有一年有一个孩子，他就是要都要这么早起来。
对，是。
那后来妈妈就说：“哦，这样太累了。他”孩子愿意哦，可是妈妈起不来。他说每天要这么早起床，所以就把他转到东势去。
是。
后来结果孩子出去的时候，他是每就是他就跟他原本的就是博马的同学就是通信哦，就是每天写信很思念这样。后来妈妈说哇这么感情这么好，我们再回去好了，
再转回来，
所以现在也在又回来博马。
好，真的是听到真的是觉得非常的感动。好，那我们先进入到一段休息时间，为大家带来陈淑桦的梦醒时分。你好，你好，打给贺，欢迎回到午安打给贺，我是小贺陈贺文。哦，那刚刚聊到这个实验教育啦，那婉玉其实家里面的小朋友都是实验教育哈。那其实实验教育大家都会遇到一个困扰，就是衔接的问题啦，哈，是吗？
对，我觉得的确很多从事选择实验教育的家长都会担心到国中或是高中有没有衔接的问题。但我后来自己的亲身经历啊，是觉得说，如果孩子对于教育、对于学习是有热情的，有那个动力，其实衔接的问题是很好解决的，就是多花一些时间陪伴就可以了。但我不知道说像，因为我们还是毕竟是选择都会区里面的实验教育啦，那依然在和平这个部分，当孩子选择博马学校，然后老大现在应该是进入国中了，有没有担心过这个问题？
这一部分其实真的不会担心的，因为一开始其实比林校长在谈他的实验教育的时候，其实他就在做整个设计，他就把国音数放大，所以他在转型成实验教育第一年的时候，他在教育部的有一个TASA 的评比时成绩哦，就是一般来讲，可能一般学校都是平均分数是50-60分，那其实博马就拿了70几分，就在国音数哦，他的，所以其实也让家长放心了不少，就是说，他虽然有大量的泰雅文化的学习，他那个大量真的很大量，他是每天的一半的时间都在学泰雅文化，就是他都非常有趣，所以孩子都很爱上学。
是，
那我觉得就如同婉玉讲的，就是你把他的学习动机好激发出来之后，那事实上他们就可以很适性去发挥。所以我们家哥哥那时候要升国中，因为也就让他自己选啊，
是，
那他。一般我们那边因为大安溪事实上是与东势比较近，啊，就是坐公车这样。那可是后来他看一看，他还是选了和平国中。那和平国中这几年也是泰雅族的实验中学。那他去那边他会选那边是因为他看到他每个礼拜五都是泰雅文化，
是
还是编都可以编织，也去砍竹子做竹藤啊等等，就他自己很喜欢。他现在也是原舞社，就是他有参加社团。他最近就跟我说他要去他们最近要表演，我说你表演什么？ 他说我表演口簧琴。我说哇好厉害哦，你就是一个汉人真的还是可以持续表演这个口簧琴，我觉得很不简单、啊、
是、
哦、所以那我其实哥哥目前在和平国中的成绩其实也还不错，哎呀、啊嗯、啊所以我们都没补习哦、嗯、我们从其实蛮高兴的，就是我他们一直都不用补习，就是国小也不用补习啊，国中也不用补习、啊、
是，
对啊，所以一直都是一个很健康的学习环境、啊、
是。那婉玉的小孩也是这样吗？
我们家小孩其实因为毕竟还是在都会区啦，我觉得相对课业压力还是有一些些，不过我觉得实验教育是这样，因为像我们家小孩念的实验教育学校也是公办公营的，我觉得公办公营的校长们如果愿意做实验教育的确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所以他们也必须要花非常多的心力去设计课程还有设计内容、嗯、所以我觉得这部分倒是让我们觉得很放心，因为我觉得孩子的成长还有学校的办学状况良好与否其实跟校长有很大的关联性，
是。
所以像这些孩子们虽然在学校里面看似快快乐乐，但的确因为他是公办公营，所以多多少少还是会非常重视孩子的基本能力，就是所谓的学历有没有符合这个阶段小孩应该要养成的程度这样子。所以刚刚应也有提到说这个 PISA 的这个 PISA 的这个测试分数，看到博马其实也是做得非常的好，那我觉得有基本的学习的能力、嗯、有基本的学习的状态，然后同时保有对学习的热情，在未来其实就已经算是 很优秀的部分了，因为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必须要让大家能够持续不断的学习，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生路上不只是学习阶段应该必备的技能。
是，好，那我们进入一段休息的时间，为大家带来李慧君的香水有毒。你好你好大家好，欢迎回到午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贺陈贺文。好，那当然节目的最后我们想要请婉玉来分享，好，您亲自到这个博乌马学校，那你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
我觉得这边最感动的就是说他在谈这个合作社的概念，不只是只有劳动，其实包括像教育像学校也都融进去了，所以那时候一莹就跟我分享了一个早餐店的故事，他也是希望能够爱屋及乌照顾到更多更多的孩子，是不是能够请一莹跟我们简单说明一下这个故事为什么让我觉得很感动？
嗯，因为我们推动的是共生照顾，就是不单老人生障就是孩子啊。那我们部落有一个秀莲姐，她本来是学校厨工，那孩子在就是在早上十点多就会跑来说：“阿姨，我肚子饿。”他说：“哈，你没吃早餐哦？”那他就说：“不然你明天来我家吃好了。”结果你知道吗？明天就一整班都去了。他说：“哇，你们都没吃早餐？”因为他是一个很用心的妈妈，他都自己做早餐给孩子吃。
是
那你想想，部落很多家庭都有困难，
对啊，
所以就他就自己开始做早餐。结果你知道？第一天是来了整班嘛，第二天哦就来了全校，因为是小校的，
校
所以、你知道那个秀莲姐就很愿意
是
这样的照顾孩子。那后来她也到文件站当照护员，那时候事实上只有几千块一个月，可是后来涨到2.0是就是开始有月薪可以到3万块。他就把这个机会让给年轻人，
是
就让我们部落的年轻人回来有这样的好的收入啊，他自己就开了早餐店，
是是是，
所以他现在有一个巴勒的早餐店在部落，那非常的温馨，
是
哎，那个婉玉有去过哈，那个环境哈，就是就会让人家非常的惊喜，说哎、在部落里面有人这么用心做早餐给老人小孩。哦，那事实上也很像我们部落的一个大客厅啊，我们都超爱去那边的，进去都要脱鞋哦。他们家那个早餐店还有一个小舞台，可以随时弹吉他唱歌这样。
就是吃一次早餐就可以上去表演了，如果你今天有
准备什么。对对对，男主人常常会自己一开心就拿吉他，一大早哦就唱吉他，就是唱歌给你听这样。
哇，那
秀玲姐的歌声也很美妙，
是。感觉这个是一个非常快乐的环境呢、欸，因为就是你早餐出门的时候，像我以前早上出门可能都会觉得哎压力很大，不想出门，但是看到这个就觉得好像很开心，听到也觉得很开心、啊。然后好，那节目的最后为大家带来徐怀钰的妙妙妙，谢谢大家，
谢谢，拜拜，
拜拜。